大夫说：“御史。”御史没有回应，对丞相使说：“文学之事，从幼年开始学习言辞，牢记在心，不肯舍弃，说话像循环一样，转变向陶君旋转，文辞繁盛如春天的花朵，但毫无效果，如同暴风。他们用虚实的言语扰乱事实，撑到古代来损害当今。顺从他们，那么官府的费用就会浪费，虚言不能实际推行；不顺从他们，文学之事就认为不对，众口喧哗，难以听进。各位卿大夫在大府任职已久，通晓先古，明白当事，如今应该顺从什么才可以呢？”丞相使上前说：“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，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，所走的道路不同，但都归于霸业。如果一定要遵循古代而不变革，沿袭旧制而不改变，这就如同文采和质朴都不变，而原始的车子还在使用。所以有的人创制，有的人阐述，然后法令才能适应民众，器械才能便于使用。”孔子回答三位君主时用意不同，晏子辅佐三位君主采用不同方法，并非故意相反，而是因为所面临的时代不同。公卿已经确定了大业的道路，建立了不竭的根本，希望不要顾及细小的议论，被儒家墨家的言论牵制。文学之士说：“诗况调谐五音，不偏离工商。圣王治理天下，不离开仁义。”所以有改变制度的名义，没有改变道统的实质。上自皇帝，下至三王，没有不彰明德教，重视学校，崇尚仁义，建立教化的，这是百世不变的道。因周遵循而昌盛，秦王变法而灭亡。诗经说：“虽然没有老成人，还有典章法度。”说的是法教。所以前人去世后保存其法，举用而贯彻它，贯彻而实行它，何必改变呢？丞相使说：“谈论西施的美貌，无异于自己的容貌；称道尧舜的德性，无异于治理。如今文学之事不说用来治理的方法，却谈论治理没有功效，如同不说耕种的方法，却赞美富人的粮仓。想要粮食的人必须抓紧农时，想要治理的人必须顺应时势。所以商鞅清楚地独自看到存亡的道理，不能与世俗相同，因为世俗之人会阻碍功业而贪图尽利，平庸的人安于旧习，愚笨的人固守听闻。所以舟车的制造让民众三年之后才习惯，商鞅的法令建立后民众才相信他。”孔子说：“可以一起学习，未必可以一起权衡变通。文学之事只可以让他们遵循绳墨，墨守成规，不是可以与他们讨论道术之外变通的人。”文学之士说：“君子多听，有怀疑的地方就屈而不论，传述而不创作，圣明通达而谋划宏大，智慧深邃而事物减少。所以功业成就而不毁坏，名声树立而不坠落。小人智谋浅薄而谋划宏大，身体羸弱而责任重大，所以中途而废。苏秦商鞅就是这样，他们没有先王之法，违背圣人之道，而凭一己私意，所以灭亡。易经说：小人处于圣位，虽然高必然崩塌，不充实其道，不恒守其德，而能善终，从未有过。所以起初登于天上，后来坠入地下。禹治水时，民众知道他的利益，没有不努力于他的功业。商鞅立法时，民众知道他的危害，没有不害怕他的刑罚。所以夏禹功业成就而称王，商鞅法令推行而灭亡。商鞅有独特的智谋思虑，但世上缺乏独到见解的证明。文学之士不足以与他们商讨权变当今之事，但也没有因此受牵连遭祸殃。